平安。
看我先把我的，很高兴又在这里见到大家，感谢主的恩典，又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今天正道题目遇见复活的耶稣。我两个月前用同样的题目遇见复活的耶稣，那时候我讲了那故事就是约翰福音20章19到29节。那时候那是发生在复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都关在屋子里面，把门锁得紧紧的。耶稣忽然间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在今天我想分享一下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复活节那天。刚才发生的是在晚上，在这之前这是故事发生在早上，这是中午。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复活，主要是有三个，那一天发生的主要是三个故事，一个是早上在墓地，一个就是中午在以马忤斯路上，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发生的事情，在楼房里，就是在楼房里刚刚我说到的，上次我分享到那个故事。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我主要分享是13到35节，为了故事的完整，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开始。好，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圣经，路加福音24章，在布列颠里面也有也登了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先把这路加福音24章1到35节读一遍。好，这主的话语，路加福音24章1节，七日的头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他们竟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妇女们惊怕，张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个使徒和其他的人听。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达拉玛利亚和约雅拿，并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便以为是无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四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思其所想的事。好，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商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扎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这里所出的事情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说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些事成就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内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里哪里去，说没有看见。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训得太迟钝了。基督将受害，要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张进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请留他，我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了吗？他们就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人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搬饼的时候是怎么样被他们印出来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好，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先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主啊，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能明白的话语，明白你通过这个故事要给我们所说出来的事情，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把上面时间仰望你。主啊，求你圣灵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的聚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里故事讲到复活节的那天早上，几个妇女带着香料来到坟墓前，看到石头已经推开了。为什么有石头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着，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担心门徒会把那个耶稣的尸体偷了，所以他就跟皮拉多说，皮拉多就让罗马的兵丁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放在坟墓的门口，而且让兵丁把守着。然后他们早上去到，看到石头已经脱开了，挪开了，兵丁不在，进去看，耶稣的尸体不在，只看到那个细麻布裹尸的麻布和头巾放在一处。圣经为什么记载的这么 清楚这么细节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着那个兵丁守卫着坟墓的兵丁回去跟法利差人跟祭司长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他们就来了一个叫什么 conspiracy，他们就来了共谋，就跟人家说，跟人家传，跟人家到处散播谣言，说耶稣的尸体给偷掉了，耶稣的尸体给偷掉了，所以一直在犹太人里面传播的，坟墓里面，这他们也承认坟墓是空的，空的坟墓证明救主人活着，但是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为什么是空的呢？耶稣尸体被偷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真的是有人来偷尸体的话，而且外面是有罗马的兵丁守着的，偷，我想进去偷的时候，可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偷尸体都会把那个裹尸布拆掉吧？可能要偷的话，一偷就整个拿起来就走了，是不是？但是裹尸布是放在那边的，而且头巾是放在另外一边，看看是放的好好的。即使是首先偷不会把裹尸布拆掉，而且即使是匆匆忙忙把它拆掉，也不会。放的这么整整齐齐，这样放的这么整整齐齐，说明主耶稣复活了。他从那个裹尸布，从那个什么，这样出来了，他复活了，他身体从那个包裹里面就出来了，不是给人偷去的。好啊，前面啊。早上的发生的事情，还讲到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完了到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在以马忤斯路上，我们刚才读过这个故事，我们再来看看，正当内意就是刚才说的主复活的那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住在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25里路。正当内意25里路，首先是25里路，就是7英里，这是华里，25里路是华里，是7英里路。那7英里路，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这个村子以马忤斯走去。7英里路，大家说估计上要走多久？大概是我想，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在外面 hiking，大概要走。可能两个半小时，而且刚才我们读的时候知道，他们是一边走，耶稣一边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所以不是快走，而且一边走一边讲故事，这可能差不多2个半3个小时左右。后面提到他们到那个村子的时候，太阳一头已经平西了。就是下午，可能是五六点钟的时候吧。所以，正当那一门徒两个他们往村子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是下午，应该是2、3点钟的时候。好，就这时候，他们往那个以马忤斯村子里面走。他们首先就说这两个是谁？上面提到这是两个没有名字的，就一个在18节里面提到， 两个人中一个名叫加巴流的，另外一个没有名字，就叫加巴流。当然他们不是那个十一个使徒，但是他们也是在跟着使徒当中，他们叫门徒。加巴流这个弟兄，就是圣经里面好像就是这里出现过一次，其他地方没出现过，而且一个还是没有名字的。觉得很有意思，路加发了这么多篇幅记载着这两个无名之辈的故事，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故事真的是发生的。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路加福音就是说他经过长臂的考察，细致的考察，是按照次序的把这故事写下来的。有可能这个路加去考察，到处去访问，到处去确认这耶稣的福音的故事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加巴流这个弟兄。加巴流这个弟兄可能到处逢人就说起这个故事，在路上以马弗是路上所遇见的一切所以加巴流把名字写出来，就是一个证人，是不是？一个证人可以说你们不相信，你就问问加巴流这弟兄吧。就是也进一步证明我们读的圣经，读的福音书，这是真的，真正发生的。刚才我们提到早上的时候，几个妇女到目前耶稣首先复活的时候，首先遇见的是几个妇女。想想看，在那时候的以色列，妇女根本上是没有地位的，妇女根本上是不可能出庭作证。假使法利赛人要抓住他们，说他们造言造谣言，他们根本不能让妇女到庭里面去作证。为什么要把妇女首先写在那个复活节的当天呢？这只能够说明这不是编出来的，这故事是真的发生的。他们是按照所听见的所发生的次序写出来的。好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他们为什么让往以马弗斯，也要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弗斯去了？我们看到下面十七节的时候说，他们脸带着愁容，他们脸带着愁容，他们伤心，他们希望。为什么？因为他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耶稣已经给官府拿去，已经钉上了十字架，已经死了。他们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盼望的是当时由以色列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从巴比伦攻陷他们，也流落到巴比伦之后，一直都受着压迫，一直都受着迫害。他们一直盼望的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的，能救赎他们，能够 恢复以色列的大国，恢复他们的从外族的压迫里面解救出来。大家还记得前面马太福音20章21节里面记载着约翰和雅各的母亲求耶稣什么吗？他说两个使徒的妈妈跟耶稣求说，当你做王的时候，耶稣当你做王的时候，我一个儿子在你右边，一个儿子在你左边，是不是？他们都盼望着耶稣能够把罗马人赶去，能够恢复以色列国。当他们耶稣复国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成为像开国的元帅一样，是不是？但是现在耶稣已经死了，还有什么？而且已经埋葬了3天，还有什么盼望呢？还有什么希望呢？还在路上干什么呢？而且他们担心逾越节过了之后，法利赛人就可能会加他们，也把他们交给罗马兵丁，也钉他们十字架，是不是？他们失望，他们害怕，快逃吧！他们就这样伤心的、失望的，脸带愁容离开耶路撒冷。而且他们听说耶稣身体不见了，有妇女告诉他们看见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但是又有几个门徒往坟墓去。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看见他。他们相信耶稣复活吗？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说到了坟墓没有看见耶稣，假使他复活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所以他们伤心，他们失望。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他们是相信复活的，但是他们相信的复活是末日的复活，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死人会3天就复活，他们相信那末日是会复活。大家记得约翰福音11章里面讲到拉撒路病了，他的姐妹马大玛利亚托讯给耶稣，对耶稣说，你爱的人拉撒路病了，你快来吧。但是耶稣过了几天，等到拉撒路死了4天才去那边。然后大家看看这段经文，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越是早点来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上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弟兄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犹太人相信复活，但是他们只相信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们真的是说，妇女跟他们说看到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他们真的是很怀疑，而且去了坟墓也没有看见他，也没有看见主耶稣。所以他们伤心，他们失望，他们害怕犹太人会再加他们，他们 就这样带着愁容，带着伤心，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弗斯去了。以马弗斯可能是他们的家里吧，也可能是他们路过的第一站要投宿的地方，不知道，这里没提。但是你们看见他们是满脸带着愁容。我们不知道，想想我们现在，我们经常也会有挫折，也会有希望。我们讲了很多，现在这个疫情，一个小小的病毒，就使得我们很多人的计划，很多人的盼望，好像都打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挫折，不同的希望，遇到很多伤心的事情，也会有低谷的时候。我们低谷的时候会不会这样？也是带着愁容，也会躲避。我们可以想想，到以马弗斯就一个躲避的地方。我们在那边，我们会不会离开，甚至离开神，离开主？想想我们低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这时候，他们正在走，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我看到这个亲自就近他们，我真的挺感动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在我们走到低谷的时候，他亲自的来到我们身旁，亲自的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上次我讲到多马，门徒，耶稣向门徒显现的那天晚上，多马不在。门徒那个使徒对多马说：“主耶稣复活了。”多马怎么说？我才不相信，所以说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把我的手探进他钉痕的手，把我的手探进他的背刺的肋旁，我才相信。到七日之后，八日之后那个晚上，主耶稣又亲自的显现，他没有责怪多马，而是说：“多马，你过来，把你的手探进我的钉痕手，把你的放进我的肋旁。”耶稣就是这样亲近的、亲自的来到软弱的弟兄、不相信的弟兄、怀疑的弟兄，在低谷的弟兄姐妹里面，亲自的与他们同行，亲自的向他们显示出来。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这里说。一个弟兄的分享说，他梦见主耶稣基督在沙滩上与他同行，但是在顺利的时候，他看到两行脚印在沙滩上，一对脚印是他的，另外一对脚印是主耶稣基督的。但是他在低谷的时候，他在愁苦的时候，只看到一对脚印，他就说，他以为这对脚印是他自己的，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你不是答应与我同行吗？怎么我在低谷的时候，我在苦难的时候，只看见我自己一对脚印呢？”主耶稣基督说：“不对，是你低谷，是你困苦的时候，我背着你走， 这对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你在我背上，我背着你度过这个困苦的时候，不背着你度过这低谷的时候，感谢主，他就是这样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同行。我们走不过的时候，他背着我们走，背着我们走过。好，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但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主耶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那时候没有眼睛模糊，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只是看着我们困难的时候，只是想着我们愁苦的时候，只是想着我们多么失望，多么伤心，只是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旁边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上次张长弟兄讲插票的，讲买票的时候，就是说过。常常怎么说啊？他说：“不要只是看着，一直插票，一直看着那个 computer， 一直看着那什么，这样就会更多的烦恼。那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把我们从烦恼里面转移出来，要去转眼仰望主耶稣基督。他们迷糊，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因为他们想着就是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想着他们的伤心，他们的经历，他们想着过去是怎么样跟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的盼望，现在一切盼望都变成了失望，所以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他。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去了罗马，这是在梵蒂冈，然后梵蒂冈里面有很多那个艺术品，很多画，很多雕塑，其中这幅画我们走过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这画里面的耶稣不管你走到哪一个方向，他眼睛都会看着你。所以我就在不同的角度拍了这相片，大家看看上面的梁，然后看看这个，这是不同的方然后到了这边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拍了这相片。以后你把它放大来，耶稣真的是那眼睛是一直都看着你，但是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眼睛一直看着你呢？因为你看着他，因为你定睛仰望着他。其实不管我们也很多游人就这样走过了，这个因为那画是在一个走廊里面，走廊里面很多画，很多很多很多旅游的，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人挤人的。当然那时候是疫情之前，罗马一直都是旅游很旺的，很多人挤啊挤啊挤啊这样走过去了，可能你没注意，你不知道耶稣在看着你，因为你没有看着他。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看着他，他都会看着你，只是我们不转眼看着耶稣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一直在我们旁边，一直的看着我们，一直的爱着我们，一直的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是要转眼 仰望他，我们才会知道他就在我们旁边。好，我们继续这个故事。耶稣对他们说，跟他们同行，就听到他们在谈论事情，然后就问他，你们谈论什么事情呢？他们脸带愁容，两人中一个名叫加巴流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说的事情吗？耶稣说，什么事呢？我觉得耶稣挺有意思的，就是他问他，你们在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然后加伯罗说，你还不知道吗？耶稣还要再问一次，什么事呢？耶稣完完全全就可以直接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耶稣，你知道吗？我那天是怎么样给犹大出卖的，我是怎么样给兵丁给拿去法利赛人法利赛那个审判的，怎么给兵丁鞭打，怎么给兵丁侮辱，怎么被钉上十字架上。耶稣可以直接的跟他说，他就是那个故事的主人，是不是？但是他说什么事呢？一个耶稣是一直喜欢问问题的，我们不知道大家读福音书里面有没有看到啊？比如说耶稣问马太福音，耶稣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的那一位立位。但是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喜欢问问题。还有大家记得还有个故事，有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叫我良善呢？所以耶稣在福音里面，耶稣一直喜欢问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里他们哥巴流和那个另外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心里忧伤，心里失望，耶稣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想让他们把他们的愁苦，把他们的希望向耶稣说出来，要把心里，我们也是一样，当碰到愁苦碰到希望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放在心里闷在心里，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把这些事情说出来。这时候我想到诗歌本里面一首歌，325首，当告诉耶稣。里面诗歌是这样说的，你越疲乏，心灵沉闷悲叹，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你越满怀悲哀，喜乐消散，当要告诉主耶稣。你若情不自禁，伤心流泪，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你若心中隐藏诸般的罪，当要告诉主耶稣。你若充满恐惧，愁云笼罩，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你若满心为明天烦恼，当要告诉主耶稣。你若心中恐惧死亡痛苦，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你若心中盼望主的国度，当要告诉主耶稣，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兄弟能上主耶稣基督，当要告诉主耶稣。因为我第一次学这歌，听到这歌的时候是好多年好多年前，在教会的祷告会 祷告会，祷告会里面牧师先带着唱这个歌，就是当告诉耶稣，主耶稣基督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要他们把他们心中的希望、心中的愁苦讲出来。好下面就是他们就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长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素来盼望的，他就讲出来了，要赎耶稣的，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但是他已经死了三天了，而且早上妇女说他复活了，我们去到也没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就是这里不是骂他们啊，就是还没有相信神，没有 the bow， 就是还没有完全相信神的 bow。 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就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记着记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这里经上只是就是说旧约，那时还没有新约，从旧约经上所说的话这圣经我原来分享过，圣经真的很神奇，从上句至创世纪到启示录，总共多少章书？66卷书，旧约39章，新约27章，很容易记，就是3927，总共是66章书，有40个作者，在1500年，从摩西到使徒约翰，从摩西的创世纪到使徒约翰的启示录，经历了超过1500年，有这么多的作者，但是都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假设用一个字总结，我原来说一个字总结就是爱，神对我们的爱，两个字总结就是耶稣，耶稣是一个主题，三个字总结圣经就是十字架，爱耶稣十字架。尽管是这么多不同的作者在1500多年写出来的这本圣经，就是这样的主题。所以耶稣从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一直讲诗篇，一直讲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解释给他们听，弥赛亚就是这样给钉死代替了你们的罪，复活进入荣耀。路加福音里面没有登耶稣是从哪一节开始讲起，但是这两个半三个小时里面就给他们讲解旧约圣经。没时间再尝试讲这里，但是讲了几个例子在这里比如说创世纪3章15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耶和华那时候就是预言，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 耶稣基督说的，他要粉碎魔鬼撒旦的头，但是这过程中他给上了脚跟，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在创世第三章里面也讲到，他们夏娃和亚当赤身裸体，耶和华杀了一个动物，用那个皮给他们做毛做衣服，接住他们的丑处。这动物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要钉死，他要流血，这样揭开了我们的罪，揭开了我们的仇耻。他有可能讲到阿伯拉罕献以撒的以撒的时候，这是什么？这个羊，有个羊已经预备了，这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代替了我们的死。有可能讲到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把主耶稣基督的血插在门栏上，我们就会躲过死亡。也可能讲到赎罪祭，这羊是怎么样代替犹太人的罪，是为了赎罪。这赎罪羊，主看了，这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代替了我们的罪。啊，里面很多很多很多故事都是指着主耶稣所说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身的真相。旧约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预言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上。好啊，主耶稣基督在路上亲自的与他们同行，亲自的给他们讲解旧约圣经，让他们明白弥赛亚的救赎是被钉十字架，用他来代替我们的罪，他的复活，他的荣耀。好啊，一边讲，一边走，一边讲讲这圣经，然后到一头已经平息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到了村子以马弗西上了。耶稣还要往前走，他们把他留下来，说时间晚了，干脆跟我们住下来吧。他们邀请耶稣进去与他们同住。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假如他们不邀请不强留，耶稣就会一直往前走了，是不是？啊，其实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一直会在我们的心头叩门啊，一直的等候着我们，一直的想让我们邀请到他的心里。可以说信耶稣很简单，把你的心门打开，邀请耶稣进来，这是信耶稣。把你的心门打开，是耶稣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一直在叩门，一直是我们把心门封闭住，一直没有把他邀请进来。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主耶稣讲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又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去他那里，我与他一同坐席。很简单，把你的心门打开，邀请他进来，他与你一同坐席。就像这两个门徒，他邀请耶稣，你不要往前走了，时间已经晚了，和我们一同住下吧。他们一同住下，然后到晚饭时候，他们坐席吃饭。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饼递给他们，就很有意思哦。他们邀请耶稣进去，与他们住下，先吃晚饭，一起吃晚饭。一般我们弟兄姐妹聚餐的时候，谁说谢饭？一般肯定是主人说谢饭，是不是？大家到我家里吃饭，要谢饭呢，一般是我谢饭的，到太原家里吃饭，应该是太原谢饭，到谁的家里，一般是主人谢饭。但是你看看他们，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耶稣是主人，耶稣那个晚饭呢，他是主人，所以我们邀请耶稣住进我们心里，邀请他进来，一同坐席。我们还是要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家里的主，是不是？然后这时候很有意思，他们走路走了两个半三个小时，耶稣在旁边一直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饼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为什么这时候一下子他们认出他来了？有可能主耶稣他祝谢的方式其实这里打一个叉，是福音书里面其实记载着很多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跟跟随他的人一起吃饭，就说很多很多吃饭的记载第一个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加拿的婚宴，变水为酒，有大的婚宴。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记载着主耶稣就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当然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讲到主耶稣基督和到了谁家的家里，和他们一起坐席吃饭。然后主耶稣基督祝谢的方式，谢饭的方式，他拿起饼来，首先怎么说？要知道他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他的祝谢的话是天上的父想想那时候犹太人连神的名字都不敢说的，耶和华怎么来？就是他们说亚伟，就是不敢说的亚伟，耶和华。他们犹太人是很叫敬畏神、害怕神，连神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大家有时候在网，我不知道，我有时候网上看一些犹太人，特别是 Orthodox 写的那个文章，他们那个写的那个神迹 God， 他们还是 G 要空一个 underscore D， 他们连 God GOD 都不敢说出来的。所以那时候人不敢，没有人说，对神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只有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租借的方式很特别，这样他们两个门徒一下子就想起主耶稣基督以前怎么样跟他一起吃饭，他怎么样租借的。也有可能他们看见他的钉痕手，他拿起饼搬开的时候，他看见他的钉痕手。多马不是这样说吗？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那肋旁，我总不相信。有可能租借的时候搬饼的时候，他看见他的钉痕手。不管怎么样，那时候他们眼睛明亮，才认出他来。好，这时候耶稣复原不见了。我们再看下去，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焰吗？我觉得这话很感动。他们心里火焰并不是他们印出眼睛明亮，印出耶稣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心里火焰，他们在路上给他们讲解圣经，当他们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就火焰了。我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给他们，给我们一个借口，但是啦，他们见到，真的见到主耶稣基督，真的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吃饭，他们心里当然火热了。我又不见到耶稣，假使耶稣真的坐在我旁边，我心里也会火热。没有，他们心里火热是当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明白圣经，明白真理的时候，他们心里就火热了。我们很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经历神，经历主，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心里火热起来。当然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很多人，像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那几年心里真的很火热，那时候心里真的是读圣经、教会的侍奉，或者是平时跟人家谈话，在单位里面跟人谈话，心里都很火热。但是慢慢，可能时间长了，越来越迟钝了；时间长了，越来越变成习惯了，越来越变成好像是就这样吧。特别是现在疫情，大家都见不到大家的时候，更是心里好像是不知道，就是有点也有点灰心吧。然后我想到提摩太书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我在这里提醒你，要将神借我按手所给的殷勤再如火眺望起来，向他求神让我们 fan into flame， 把我们的心里的火焰，让圣经话语，让神给我们恩赐一样的上火，一直的眺望起来。好，这时候他们心里火焰做什么？他们立即起身往耶路撒冷去。哇，我不知道他们吃饭了没有， 他们竟在坐之拿起饼来注视，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吃饭，他们就立即起来，可能是把饭就拿起来，路上一边走一边吃吧。而且大家知道说这是平太阳平时已经很晚了，已经是他们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准备吃饭晚上，但是他们连夜就立即起身往耶路撒冷去。而且大家知道耶路撒冷是在高地，以马忤斯可能是在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可能是走下坡路，从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可是要上坡的。但是他们二话没说，连夜就再走两个多小时，而且上坡的路回到耶路撒冷。这时候竟遇到十一个门徒和他们的人同人聚在一起，就是刚才开头讲到的，我上次分享的在楼房中他们把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连夜的回到耶路撒冷，再走两个多小时往山上去，跟门徒在一起，跟他们路上所遇见的都说了一遍。所以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经历了神，明白了圣经，他们心里火热，就连夜的回去跟其他人把这个事情说一遍。好，我们看看他们门徒的变化。他们首先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跟他走了两个多小时都不知道，他眼睛迷糊，不认识他。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他们是眼睛明亮，认出他来了，就经历了复活的主。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他们从眼睛迷糊到眼睛明亮，从不明白到明白。一开始怎么样？刚刚说他们脸带愁容，但是后来是怎么样？心里火热。看他们遇到主耶稣基督的变化，他们从退缩逃避到怎么样？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去讲耶稣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门徒经历了神，经历了耶稣，他们的变化，从眼睛迷糊到眼睛明亮，从脸带愁容到心里火热，从逃避到往前走。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啊，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故事，感谢你给我们这么 powerful 的故事。主啊，真的是让我们都在圣经里面经历里都能明白圣经的话语，都能够知道的大能。主啊，也挑起我们火热的心，把我们的心如火眺望，来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为教会向我们感恩，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